恭宗孝安皇帝名讳为护，是肃宗的孙子。父亲是清河孝王刘庆，母亲是左姬。皇帝还在王府时，多次有神光照亮居室，又有赤蛇盘绕在床席之间。十岁时喜好学习史书，和帝称赞他，经常在宫中召见他。延平元年，刘庆才前往封国，邓太后特别下诏将皇帝留在清河王府。八月，商帝驾崩，太后与兄长车骑将军邓志在宫中定下决策。当天夜里，派邓志持节，用王亲盖车迎接皇帝，在殿中斋戒。皇太后亲临崇德殿，百官都穿着吉服，群臣陪位，引荐并拜皇帝为长安侯。皇太后下诏说，先帝圣德美好，早早抛弃天下，朕奉养皇帝，日夜仰望，希望他能成就大业。岂料突然颠沛，未能享尽天年，悲痛断心。朕考虑平原王一向患有顽疾，念及宗庙的重要，思考祭祀的统序，只有长安侯刘祜资质忠孝，小心谨慎，能通晓《诗经》《论语》，笃学好古，仁惠爱下，年龄已13岁，有成人志向。清德继后，没有比刘祜更合适的。礼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，春秋的义理，做他人后嗣的就作为他的儿子，不因父亲之命而违抗祖父之命。现以刘祜为孝和皇帝的后嗣，奉承祖宗，按礼仪上奏。又做策命说，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，皇太后说，资长安侯刘祜孝和皇帝，美德巍巍，光照四海，大行皇帝不能永享天年。朕考虑你是孝章皇帝是嫡皇孙，谦恭慈顺，在幼年时就勤勉，适宜奉行郊庙祭祀，继承大业。现以你为孝和皇帝的后嗣，你要审慎治理汉国，诚信持守忠正之道，一人有庆，万民依赖。皇帝你要努力啊。读册完毕，太尉奉上玉玺寿带，即皇帝位，时年13岁。太后仍然临朝听政。九月庚子日，拜谒高庙。辛丑日，拜谒光武庙。六州发生大水灾。即位日，派遣谒者分别巡视核实情况，举报灾害，赈济缺乏困绝之人。丙寅日，将孝商皇帝安葬在庚陵。乙亥日，陈留俊由陨石坠落。西域各国反叛，攻打都护仁尚，派遣副校尉梁勤救援仁尚，击败了叛军。冬季十月，四周发生大水灾，降下冰雹。下诏因冬小麦未播种，赈济赏赐平民。十二月甲子日，清河王去世，派司空持节吊唁祭祀，车骑将军邓志主持丧事。已有日，停止鱼龙蔓延百戏等游乐活动。永初元年春正月初一癸酉日，大赦天下，蜀郡边境外的羌人归附内蜀。戊寅日，分前为郡南部设置蜀国都尉。赈济私立兖州、豫州、徐州、冀州、滨州的平民。二月丙午日，将广城游猎地和受灾郡国公田借给平民。丁卯日，分清河国封皇帝的弟弟刘长保为广川王。庚午日，司徒梁伟去世。三月癸酉日，发生日食。下诏命令公卿内外众官、郡国首相举荐贤良方正，有道术之士，通晓政术，博古通今，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名。己卯日，永昌郡边境外的焦瑶种族彝人进贡归附内蜀。甲申日，安葬清河孝王，追赠龙旗，虎贲武士。夏季五月甲戌日，长乐卫尉鲁公任司徒。丁丑日，下诏封北海王刘穆的孙子寿光侯刘普为北海王。九真郡边境外的夜郎蛮夷献出土地归附内蜀。六月戊申日，封皇太后的母亲殷氏为新野君。丁巳日，河东郡发生地陷。壬戌日，撤销西域都护。先陵种羌反叛，截断陇道，大肆劫掠，派遣车骑将军邓志、征西校尉仁尚讨伐。丁卯日，赦免与朱羌相连结图谋叛逆者的罪责。秋季九月庚午日，下诏三公明确申明，就有法令禁止奢侈，不许制作浮华巧诈之物，耗尽财物厚葬。当天，太尉徐防被免职。辛未日，司空尹勤被免职。癸酉日，调拨扬州五郡的租米供给东郡，济阴、陈留、梁国、 下邳山阳。丁丑日，下诏说，从今以后，长吏被审讯尚未结案，除非父母丧事，无故擅自离职者，在政务繁重的县须满十年，在政务平缓的县须满五年以上，才能依次任用。壬午日，下诏太仆、少府减少黄门鼓吹人员，用以补充羽林卫士。旧马钟不是皇帝日常所乘用的，都减少一半饲料。各种建造制作，除非供宗庙、园林所用，都暂且停止。丙戌日，下诏死罪以下及逃亡者可以赎罪，各案等级有所不同。庚寅日，太傅张宇任太尉，太常周章任司空。冬季十月，倭国派遣使者进贡。辛酉日，新城山泉水大量涌出。十一月丁亥日，司空周章密谋废立皇帝，被册令免职自杀。戊子日，敕令司隶校尉、冀州、滨州二州刺史，百姓因谣言相互惊扰，抛弃旧居，老弱相互扶持，困穷于道路。你们各自敕令所属长吏亲自前去小狱，如果要回归本郡，在所在地给予长席，不愿回去的不要强迫。十二月乙卯日，颍川太守张敏任司空。这一年有十八个郡国发生地震，四十一个郡国发生水灾，有的山洪爆发，二十八个郡国发生大风冰雹。二年春季正月，赈济河南、下邳、东莱、河内等地的平民。车骑大将军邓志在绩溪被冢枪击败。二月乙丑日，派遣光禄大夫樊准、吕仓分别巡视冀州、兖州，赈济借贷给流民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汉阳城中发生火灾，烧死3570人。五月发生旱灾。丙寅日，皇太后亲临洛阳寺和若卢峪，审查囚徒，赏赐河南尹、廷尉、清级官署以下各有等差，当天就降雨了。六月，京城及四十个郡国发生大水灾、大风、冰雹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下诏说，从前帝王、承天理明，无不依据玄机玉衡来齐整七政，朕已无德，尊奉大业，而阴阳错乱，变异并现，万民饥荒流离，羌末反叛，昼夜克制自己，忧心忡忡。不久前命令公卿郡国举荐贤良方正，广泛寻求博选，开启直言不讳之路，希望能得到深谋远虑，以借鉴不足，但所对答的都是因循浮言，没有卓越不同的见解。那些百官及郡国吏人，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的规律、玄机玉衡之术的人，各自让他们指出变异上报。二千担掌吏明确以诏书，广泛推及隐逸之事，朕将亲自阅览，破格对待，希望能获得良谋，以成奉天戒。闰月辛丑日，广川王刘长宝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废除。癸未日，蜀郡边境外的羌人献出土地归附内蜀。九月庚子日，下诏王国官署中没授以下治郎、业者，凡经学明通可任博士，居乡里有廉洁清正孝顺之称，才能可治理百姓者，国相应每年将名字一报，与纪吏一同上报尚书，公府统一调用，让他们得以到地方任职。冬季十月庚寅日，赈济济阴、山阳、玄途的平民。十一月辛酉日，任命邓志为大将军，征召返回京城，留任上屯驻陇右。仙灵羌的滇灵在北地自称天子，于是侵犯三府，东犯赵、魏，南入益州，杀死汉中太守董炳。十二月辛卯日，赈济东郡、巨鹿、广阳、安定、定襄、沛国的平民。广汉塞外的参郎羌投降，分广汉北部设置蜀国都尉。这一年十二个郡国发生地震。三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皇帝举行加冠礼，大赦天下，赏赐诸王、公主、贵人、公卿以下金帛各有等差。男子作为父亲后嗣者，以及三老孝悌力田者，赐爵每人二级，流民享入籍者每人一级。派遣骑都尉人人讨伐仙灵羌不利，羌人于是攻破临洮。高句丽派遣使者进贡。三月，京城发生大饥荒，百姓互相蚕食。壬辰日，公卿到宫阙请罪，下诏说，朕已幼年，继承大业，不能宣扬教化，反而感应阴阳失调，致使百姓饥荒，互相蚕食。 常罪过在于朕自身，不是各部门的责任，而你们过分自责，加重了朝廷的不得。你们务必思考如何恢复改善，以帮助朕的不足。癸巳日，下诏将红池借给平民。壬寅日，司徒鲁公被免职。夏季四月丙寅日，大鸿胪九江人夏勤任司徒。三公因国家用度不足，上奏命令吏人缴纳钱谷，可以得封关内侯、虎贲羽林郎、武大夫、官府吏、提起营事各有等差。己巳日，下诏将上林苑、广成苑中可以开垦的土地分给平民。甲申日，清河王刘虎威去世。五月丙申日，封乐安王刘宠的儿子刘延平为清河王。丁酉日，沛王刘政去世。癸丑日，京城发生大风。六月，乌桓侵犯代郡、上谷、涿郡。秋季七月，海贼张伯禄等人劫掠沿海九郡，派遣侍御史庞雄督率州郡兵讨伐击败他们。庚子日，下诏掌吏巡视所在地区，都命令种植冬小麦和蔬菜，务必尽力利用土地，贫者供给种子和粮食。九月，雁门乌桓及鲜卑反叛，在高渠谷击败五原郡的军队。冬季十月，南单于反叛，在美济包围中郎将耿种。十一月，派遣代理车骑将军河西讨伐。十二月辛酉日，九个郡国发生地震。乙亥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苑星附近。这一年，京城及四十一个郡国发生水灾和冰雹，滨州、凉州发生大饥荒，百姓互相蚕食。四年春季正月初一，举行朝会，撤去音乐，不陈列冲停车。辛卯日，下诏因三府接连遭受寇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免除三年的欠租、过更钱、口算钱、草料。赈济上郡平民各有等差。海贼张伯禄又与渤海、平阳的巨贼刘文和、周文光等攻打燕次，杀死县令，派遣御史中丞王宗都率青州刺史法雄讨伐击败他们。度辽将军梁勤、辽东太守耿奎在蜀国故城讨伐击败南单于。丙午日，下诏削减百官及州、郡、县的俸禄各有等差。二月丁巳日，赈济九江平民。蓝匈奴侵犯长山。乙丑日，首次设置长安、雍二营都尉官。乙亥日，下诏自建初年以来，因妖言或其他过失被判处流放边地者，各自返回本郡。被没入官府为奴婢者，免为平民。下诏业者刘真及五经、博士、孝定东关的五经、诸子、传记、百家艺术，整理脱漏错误，订正文字。三月，南单于投降。仙灵羌侵犯包中，汉中太守郑勤战死，将金城郡治所迁到襄武。戊子日，杜陵园发生火灾。癸巳日，九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夏季四月，六州发生蝗灾。丁丑日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已有日，三个郡发生大水灾。己卯日，齐都尉人人被关入监狱而死。九月甲申日，益州郡发生地震。冬季十月甲戌日，新野军因事去世，派司空持节主持丧事。大将军邓志被罢免。五年春季正月初一庚辰日，发生日食。丙戌日，十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己丑日，太尉张宇被免职。甲申日，光禄勋礼休任太尉。二月丁卯日，下诏减少郡国进贡给太官的口粮。仙灵羌侵犯河东，于是到达河内。三月，下诏陇西郡治所迁到襄武，安定郡迁到美阳，北地郡迁到池阳，上郡迁到崖。夫余疑侵犯边塞，杀伤官吏百姓。闰月丁酉日，赦免凉州、河西四郡。戊戌日，下诏说：朕已无德，奉祀郊庙，继承大业，不能招致和睦，降下善政，为百姓祈福。灾疫风起，寇贼纵横，夷狄扰乱华夏，战事不息，百姓匮乏，疲于蒸发。加上蝗虫滋生，危害已成熟的麦子，秋庄稼正在收获，非常令人哀痛。朕因不明，同理失当，也未获得忠良来辅佐缺失的政治。今传说跌倒而不扶持，危险而不扶持，那还用那辅相做什么呢？公卿大夫将如何匡救，度过这些艰难困厄，承奉上天的告诫啊。 为政的根本莫过于得到贤才，包养贤良，显扬善行，是圣王的制度所优先的。人才济济，文王因此安宁。朕希望得到忠良正直之臣来辅佐朕的不足。现命令三公、特进、列侯、中二千担、二千担、郡守、诸侯相各举荐贤良方正、有道术、通晓政话、能直言极谏之士一人，以及至孝与众人特异的人，一并派遣到公车府，朕将亲自阅览。六月甲辰日，乐成王刘询去世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下诏三公、特进、九卿、校尉、举荐将帅的子孙中，通晓战阵可任将帅者。九月，汉阳人杜琦、王信反叛，与仙灵各支羌人攻陷上归城。十二月，汉阳太守赵伯派遣刺客刺杀杜琦。这一年，九州发生蝗灾，八个郡国发生水灾。六年春正月初一，下诏在越西设置长吏、高望、史昌三座院右，又命令益州郡设置万岁院，前为设置汉平院。三月，十个州发生蝗灾。夏季四月乙丑，司空张敏被免职。五月，发生旱灾。丙寅日，下诏令中二千担以下至黄寿官员，一律恢复俸禄，并允许赎罪，按不同等级赐予爵位。戊辰日，皇太后驾临洛阳官署，审查囚徒，审理冤案。六月壬辰，豫章、袁熙、袁山发生山崩。辛巳日，大赦天下，派遣侍御史唐喜讨伐汉阳贼寇王信，击败并斩杀了他。冬季十一月辛丑，护乌桓校尉吴止被关进监狱而死。这一年，仙灵羌首领滇灵去世，他的儿子灵昌又承袭了建号。七年春正月初八，皇太后率领大臣和命妇拜谒宗庙。二月丙午，十八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夏季四月乙未，平原王刘胜去世。丙申会日，出现日食。五月庚子，京城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。秋季，护羌校尉侯霸、骑都尉马贤击败了仙灵羌。八月丙寅，京城刮起大风，蝗虫飞过洛阳，下诏赐予百姓爵位。郡国中庄稼被蝗虫伤害十分之五以上的，不收今年的田租；不足十分之五的，按实际损失减免。九月，调运零陵、贵阳、豫章、会稽的租米，赈济南阳、广陵、下邳、彭城、山阳、庐江、九江的饥民，又调运沿河各县的谷物输入敖仓。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，改年号为元初，赐予百姓爵位，每人二级，孝悌立田者每人三级，爵位超过公胜的，可以转给儿子或同母兄弟以及同母兄弟的儿子。流民中未入户籍以及想申报户籍的，每人一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、重病贫困不能维持生计的，每人赐给三虎骨。贞洁妇女，每人一匹帛。二月己卯，日南郡地面裂开。三月癸酉，出现日食。夏季四月丁酉，大赦天下。京城及五个郡国发生旱灾和蝗灾。下诏令三公、特进、列侯、中二千担、二千担、郡守各推荐敦厚质朴正直的人一名。五月，仙灵羌进犯雍城。六月丁巳，河东郡发生地陷。秋季七月，蜀郡一人进犯残陵，杀死县令。九月乙丑，太尉李修被免职。仙灵羌进犯武都，汉中断绝了陇道。辛未日，大司农山阳人司马褒担任太尉。冬季十月初一，出现日食。仙灵羌在敌道击败凉州刺史皮阳。乙卯日，下诏免除三府地区三年的田租、更赋和口算。这一年，十五个郡国发生地震。二年春正月，下诏供给三府以及滨州、凉州六个郡的流亡贫困人口粮食。蜀郡青衣道的彝人进献礼物，归附朝廷。修理西门豹所分的漳水之渠，用以灌溉百姓农田。二月戊戌，派遣中业者收葬在京城客死他乡、没有家属以及棺椁朽烂的人，都为他们设置祭奠。有家属但特别贫困无法安葬的，每人赐给五千钱。辛酉日，下诏令三府、河内、河东、上党、赵国、太原各自修理旧渠，疏通水道， 用以灌溉公司田地。五月，京城发生旱灾，河南及19个郡国发生蝗灾。甲戌日，下诏说朝廷不明察，各种事务失当，灾疫不停，内心忧虑恐惧。遭受蝗灾以来到现在已经七年，而州郡隐瞒灾情，只报告少量受灾面积。如今蝗虫成群，非遮天蔽日，危害广泛深远，所上报的和所见的难道相符吗？三公的职责是监察内外，既不奏报又不纠正，天灾很重，欺瞒之罪很大。现在正值盛夏，暂且宽待，以观后效，务必努力消除灾祸，安抚百姓。六月丙戌，太尉司马褒去世，洛阳新城地面裂开。秋季七月辛巳，太仆泰山人马英担任太尉。八月，辽东鲜卑包围吴律县。九月，又进攻富黎营，杀死县令。壬午会日，出现日食。冬季十月，派遣中郎将任尚驻守三府。下诏令郡国中都官在押囚犯减死罪一等，不施吃刑，送往冯邑，扶风驻守，妻子儿女跟随同往，在当地落户。女子不送。逃亡的死刑以下罪犯可以赎罪，各有等差。那些立名聚众为盗贼的，有悔过者，免除其罪。一位日，又扶风众光，安定太守杜辉，京兆虎牙都尉耿普与仙灵枪在丁西城交战，众光等人大败，全军覆没。左冯翊司马钧被关进监狱，自杀身亡。十一月庚申，十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十二月，武陵里中蛮叛乱，州郡军队击败了他们。己酉日，司徒夏勤被免职。庚戌日，司空刘凯担任司徒，光禄勋元敞担任司空。三年春正月甲戌，修理太原的旧沟渠，灌溉公司田地。东平路线上报发现树木连理。苍梧、玉林、合浦的蛮夷反叛。二月，派遣侍御史任戳督率州郡军队讨伐他们。十个郡国发生地震。三月辛亥，出现日食。丙辰日，赦免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南海被贼寇胁迫的吏民。夏季四月，京城发生旱灾。五月，武陵蛮人再次反叛，州郡军队讨伐击败了他们。癸酉日，度辽将军邓尊率领南匈奴在灵州攻击仙灵羌，击败了他们。越西边境外的彝人全族归附。六月，中郎将任尚派遣士兵在丁西城击败仙灵羌。秋季七月，武陵蛮人再次反叛，州郡军队讨伐平定了他们。沟氏县地面裂开。九月辛巳，赵王刘宏去世。冬季十一月，苍梧、玉林、合浦的蛮夷投降。丙戌日，开始允许大臣二千担刺史实行三年丧礼。癸卯日，九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十二月丁巳，任尚派遣士兵在北地郡击败仙灵羌。四年春二月初一，出现日食。乙卯日，大赦天下。壬戌日，武器库发生火灾。夏季四月戊申，司空元敞去世。己巳日，鲜卑进犯辽西，辽西郡兵与乌桓击败了他们。五月丁丑，太常李和担任司空。六月戊辰，三个郡下兵薄。秋季七月辛丑，陈王刘军去世。京城及十个郡国发生水灾。下诏说今年秋庄稼长势很好，眼看可以收获，但连续下雨不停，恐怕一定会被淹受损。日夜忧虑，思考其中的过错。连绵大雨是百姓怨恨所导致的。那些武力以威势暴虐下属，文吏任意苛刻，乡吏借公事作恶，成为百姓忧患痛苦的，有关部门要明正其罚。另外，月令说仲秋养育衰老，授予己帐，供应粥食。如今正是核查户口的时候，郡县多不奉行。虽然有粥食，但康比各半，长吏怠慢执事，没有亲身去做，严重违背了诏书养老的意图。务必崇尚仁爱宽恕，赈济保护孤寡，满足我的心意。九月，护羌校尉任尚派刺客杀死了叛羌林昌。冬季十一月初五，彭城王刘公去世。十二月，越西彝人进犯岁酒，杀死县令。甲子日，任尚与骑都尉马贤在富平上河与仙灵羌交战，大败他们。前任羌率领部众投降，陇右平定。 这一年13个郡国发生地震。五年春正月，越西夷人反叛。二月壬戌，中山王刘宪去世。三月，京城及五个郡国发生旱灾，下诏供给遭受旱灾的贫困人口粮食。夏季六月，高句丽与会墨进犯玄图。秋季七月，越西蛮夷及牦牛豪帅反叛，杀死长吏。丙子日，下诏说旧有的法令制度各有品级规定，是想让百姓崇尚节约。遭遇永初年间，人们处于荒年困厄，朝廷自身节俭，去除奢侈装饰，吃饭不加菜，衣服无彩色。近年来虽然获得丰收，但还缺乏储备，而小民没有远虑，不图长久，嫁娶送终，奢华米粒，甚至有走卒奴婢穿着绫罗绸缎，佩戴珠玉。京城尚且如此，如何给四方做表率？设立法令禁令，恳切分明，而有关部门怠惰失职，始终不执行。秋天已到，猛禽将用，姑且再重申，以观后效。八月初一，出现日食，鲜卑进犯代郡，杀死长吏。冬季十月，鲜卑进犯上谷。十二月丁巳，中郎将人尚有罪，被处死示众。这一年，14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六年春二月乙巳，京城及42个郡国发生地震，有的地面裂开，泉水涌出。壬子日，下诏令三府选拔高级属官中能惠利百姓、教养民众的各五人，光禄勋与中郎将选拔孝廉郎中宽厚有谋略、清白品行高尚的50人，出任令、长、成、尉。乙卯日，下诏说为政先要治理好京城，然后推广到四方。月令仲春养育幼小，抚恤孤儿，季春赏赐贫穷，赈济困乏，减少妇女劳役，表彰贞洁女子，这是为了顺应阳气，促进生长。赐给特别贫困、孤弱、单独的人每人三壶谷，贞洁有节义的妇女赐十壶，在其门闾加以表彰，显扬其德行。三月庚辰，开始设立六宗，在洛阳城西北祭祀。夏季四月，会稽发生大瘟疫，派遣光禄大夫带领太医巡行诊治疾病，赐给棺木，免除田租和田赋。沛国、渤海刮大风，下冰雹。五月，京城发生旱灾。六月丁丑，乐成王刘宾去世。丙戌日，平原王刘德去世。秋季七月，鲜卑进犯马城，度辽将军邓尊率领南单于击败了他们。九月癸巳，陈王刘耸去世。十二月初一，出现日全食，八个郡国发生地震。这一年，永昌、益州属郡的夷人反叛，于越西夷人杀死长吏，焚烧城邑。益州刺史张乔讨伐击败，并招降了他们。永宁元年春正月甲辰，任城王刘安去世。三月丁酉，济北王刘寿去世。车师后王反叛，杀死不司马。沈堤羌进犯张掖。夏季四月丙寅，立皇子刘保为皇太子，改年号为永宁，大赦天下。赐帝王、公主、三公、列侯以下至郎吏，从官金帛。又赐给百姓爵位和布、粟各有等差。己巳日，续封陈王刘宪的儿子刘崇为陈王，济北王的儿子刘长为乐成王，河间王的儿子刘义为平原王。壬午日，琅琊王刘寿去世。六月，沈堤种羌反叛，进犯张掖，护羌校尉马贤讨伐沈堤羌，击败了他们。秋季七月初一，出现日食。冬季十月己巳，司空李和被免职。癸酉日，魏卫庐江人陈包担任司空。从三月到这个月，京城及33个郡国刮大风，下大雨。十二月，永昌边境外的党国派遣使者进贡。戊辰日，司徒刘凯被罢免。辽西鲜卑投降。癸酉日，太常杨震担任司徒。这一年，23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傅余王派儿子到朝廷进贡。烧当羌反叛。建光元年春正月，幽州刺史冯焕率领两个郡的太守讨伐高句丽、会墨，没有取胜。二月癸亥，大赦天下，赐给各元贵人、王、公主、公、卿以下钱布各有等差。以公、卿、校尉、尚书的子弟各一人为郎或舍人。三月癸巳，皇太后邓氏去世。 丙午日安葬河西皇后。夏季四月，惠默又与鲜卑进犯辽东，辽东太守蔡讽追击，战死。丙辰日将广川并入清河国。丁巳日，尊孝德皇的原配耿氏为甘霖大贵人。甲子日，乐成王刘长有罪，被废为灵狐侯。己巳日，命令公卿特进后中二千担郡国首相各推荐有道之士一人，赐给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、贫困不能维持生计的人每人三虎骨。甲戌日，辽东蜀国都尉庞奋假借伪造的诏书杀死玄图太守姚光。五月庚辰，特进邓志与度辽将军邓尊都因被诬陷而自杀。丙申日，贬将平原王刘毅为都乡侯。秋季七月己卯，改年号为建光，大赦天下。壬寅日，太尉马英去世。八月，护羌校尉马贤在京城讨伐烧当羌失利。甲子日，前任司徒刘凯担任太尉。鲜卑进犯居庸关，九月云中太守程延迎击战死。鲜卑在马城包围乌桓校尉度辽将军耿奎救援。戊子日，皇帝驾临魏尉冯石府邸。这年秋天，京城和29个郡国发生水灾。冬季11月己丑日，35个郡国发生地震，有的地面裂开。下诏命令三公以下官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，陈述朝政得失。派遣光禄大夫巡视，赐给死者每人2000钱，免除今年的田租，受灾严重的不收人口税。鲜卑侵犯玄兔郡。庚子日，再次停止大臣中2000担以上官员服3年丧的规定。癸卯日，下诏命祭祀张陵元庙，通告长沙零陵太守祭祀定王节侯御林府君。乙丑日，从宛县返回。丁卯日，到达叶县，皇帝在车驾中去世，年32岁。密不发丧，所到之处照常敬善问安。庚午日，回到宫中。辛未日傍晚才发布丧事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。太后临朝听政，任命皇后的哥哥大鸿胪延显为车骑将军，在宫中决策，立章帝的孙子及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北乡侯刘毅为帝。夏季四月丁酉日，太尉冯石担任太傅，司徒刘熙担任太尉参录尚书事，前司空李和担任司徒。辛卯日，大将军耿宝、中常侍樊峰、侍中谢运、周广、乳母野王君王胜因互相阿附结党被定罪，樊峰、谢运、周广被下狱处死，耿宝自杀，王胜被流放到雁门。己酉日，安葬孝安皇帝于公陵，庙号称为公宗。六月乙巳日，大赦天下。下诏说，先帝巡狩所到过的地方都只收取今年田租的一半。秋季七月，西域长史班勇攻打车师后王，斩杀了他。丙午日，东海王刘肃去世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月西山崩。辛亥日，少帝去世。这年冬天，京城发生大瘟疫。论曰，孝安皇帝虽然称帝临朝，但权力归于邓氏，以至于减损膳食衣服，情念为政之道。然而政令出自内宫，威势不能远及，开始失去根本统绪，最终导致衰败凋敝。于是又出现济金受官、移民避寇，把过错推给宰府，以回应天灾。既说是折父，也真是为家之所了。赞曰，安帝得政不生，败坏我王法，贬废太子，开启邪佞祸害。冯石承欢得宠，杨公遭逢怒责。那太阳昏暗，于是亲避天路。